经济频道特别节目两会接力战。
各位好，这里是经济频道两会报道特别节目两会接力战，我是伟鸿，欢迎各位收看。无论是两会代表委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那就是消费者。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共同的节日315了。面对这个节日，代表委员和我们都有话要说。但今年这个话题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穿衣吃饭、买房买车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扩大消费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可是如果花钱就要提心吊胆，消费又如何来扩大呢？所以啊，维权打假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自己的事儿了，这个看似十分微观的问题已经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两会接力战。
伟鸿看两会，
火爆新闻，热闹当中有门道。好，欢迎各位和伟鸿一起来看两会。在完成了各项议程之后，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闭幕。
我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历时十天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呢，今天在这里落下了帷幕。在这十天当中呢，围绕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呢，委员们积极的建言献策。他们通过提案、讨论和建议的方式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传达着各族人民的心声。
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为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献计出力。
贾庆林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今年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已经做出了统一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两会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据初步统计呢，今年全国政协共收到了5030件的提案，政协委员们的提案更加重视民生和开放，尤其关注新农村建设。
记者今天在政协的提案组看到呢，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提案的收尾工作。从我手中的这个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出呢，委员们今年关注的话题越来越贴近百姓，突出了一个十字。从上学难、看病贵到农民增收等问题，都越来越受到了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热点之一是新农村建设，这是我们的农林类今年增加了160件，那个增加数绝大多数来自这一块，而且农林的总数在我们经济组是占的23.4%，是排在第一。
据提案组介绍，今年提案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往年有所提高，在内容方面，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案明显增多。据初步统计，在收到的5030件提案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占到44.9%，非经济类占55.1%。全国政协负责人记者，民生和开放这两大新特点正在变得具体而富有生命力。
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这个讨论“十一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间，把自己要反映的一些意见，或者群众希望他反映什么意见，在网上广泛征集，看出委员们这更加关注民生。
这些委员大家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呢，很实在，没有套话，没有车轱辘话，直截了当。对存在的问成绩肯定的很实在，对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也提出一个办法。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一些代表认为，应该致力于增加百姓收入和完善社保体系，让百姓敢于花钱。
来自山东的人大代表贺荣光认为，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职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是很匹配，这制约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
我感到拉动内需呢，这个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职工的工资要提高到一定水平，他有钱去那个消耗，才可以加大消耗。这几年呢，虽然工资还在涨，但总体上呢，我感到呢和咱们经济水平啊不匹配，是不没有更多的钱去消耗。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一些代表建议应该大力推动农业保险，稳定农民收入，同时扩大社保的覆盖面，解决农民看病、养老等后顾之忧。
从这个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应该加大推行合作医疗， 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农民要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解决农民这个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解决农民养老难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民才敢花钱。
再过两天呢，就是315了。我们中央电视台今年315晚会的主题就是315我们的心愿。那么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有什么样的心愿呢？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一些代表最挂念农村，他们希望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一些代表建议，进军农村市场首要的是要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启动农民消费方面，我觉得呢，国家应该加大呀规范市场的力度，例如呢，这个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呢，打击坑农事件呢，这个例如呢，像药品领域里面，这个应该鼓励企业呢多生产质优价廉的这些个药品呢供给农村。
也有代表认为，应该出台具体措施稳定农民收入。
我希望呢，中央啊应该出台一些系列的切实核心的政策，像比方说这个农业的生产质量价格稳定的问题，那另外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我国共生产手机3.03亿部，彩电8283万台，冰箱2986万台，空调6765万部，均居世界第一。这些产品在城市几乎已经饱和，但在农村占有率一直不高，市场潜力巨大。
其实啊，城市市场也没有完全饱和，在一些新开发的楼盘，由于社区服务跟不上呢，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那么社区服务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刺激消费需求的领域，因此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
以前呢，我们买东西看病可能都要到离家比较远的商场和医院，不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便利店呢直接进入到了社区。那么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呢，也明确提出要围绕着便民服务，重点发展社区卫生、养老托幼等，推进社区服务的规范化和网络化建设。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到北京的几个社区去看一看，看看那里的便民服务工作。记者看到，在一些新建的大社区里，超市、洗衣店、卫生站、健身房，甚至幼儿园一应俱全。有的小区还专门配备了电瓶车，方便老人儿童出入。
买东西，超市啊，也是这个菜市场，都很齐。
挺方便的，反正现在挺方便的。
不过，在一些老社区里，相关的便民服务业就不那么完善了。
买菜难，看病难，还有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在我们社区建个养老的地方。有好多空巢老人。你说这儿女们都上班，家里就这么一个人，你说他要一犯病就危险。这个办事处发的那呼叫铃都不响哎。
你看，比我们小区，它是老小区，活动场地也特别少，所以很困难，有些事儿。所以这好像就是政府应该出面加大力度了。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初步构筑起以社会救助为基础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87%的社区都建有服务中心，85%的社区建有卫生站。不过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社区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投资不足、脱离市场运作的问题普遍存在。专家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服务业、鼓励消费的背景下，社区服务业的发展商机无限。
今天中消协公布了2005年消费者投诉的热点，对手机的投诉排在了第一位。
2005年全国各级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投诉是703822件，其中比较多的第一是手机，那么第二呢就是日用百货品，第三是食品。
根据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2005年全国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03822件，比2004年下降8.8%，解决672964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亿8643万元。2005年投诉增幅居前八位的商品分别是空调类产品、移动电话、农机类产品、医疗辅助用品、厨房电器及相关产品、计算机、保健食品和装修建材。投诉增幅居前八位的服务分别是互联网、销售、电信、公用事业、农用生产技术、保险、房屋装修、洗衣业。
说实话，每次看到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热点和消费警示的时候，我都会心头一紧。一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又吃了什么不健康的东西，买了什么不合格的产品。再一个呢， 我知道自己可能又得要去学习点消费新常识了。你比如说媒体报道了注水猪肉，那我们就得赶快去学如何鉴别，要不然买肉的时候哪敢放心呢？再比如说前几年出现过一个二恶英事件，二恶英这个词啊，估计化学系的学生都未必能解释清楚，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得去了解什么是二恶英，它有多大危险。这还只是说买吃的，说到买房、买车、买保险、装修这些需要花大钱的地方，那个麻烦啊就更别提了。你要售楼处、汽车商、保险公司、装修市场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去比较，斗智斗勇，绞尽脑汁，生怕哪块有个陷阱一不小心掉下去。即便是你回了家，可还得上网去钻研汽车论坛、装修论坛，去瞧瞧别人有什么样的前车之鉴。为了不上当受骗，把自己折腾成一个消费专家，这是很多消费者无奈的选择。前面呢，代表和委员都说出了他们的心愿，我呢也有一个自己的心愿，那就是不要再让我们消费者当专家了。毕竟呢，这个专家当的太让人担忧，也太让人累心了。消协的提示和警告固然是为了消费者着想，但只有当我们不用再需要做专家的时候，消费环境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善，这钱也才能花得踏实。
魏红看两会，
火爆新闻，热闹当中有门道。好，欢迎各位继续和伟红一起看两。在近几年的两会上，房价过高一直是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热点之一。今年的两会上，他们又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呢？
政协委员肖卓基建议，老百姓购房的按揭费用能否不纳入个税征收范畴之内，这样既能达到减轻百姓购房压力，又能刺激百姓购房消费的双赢效果。
就在所得税方面啊，就这个要大大减少啊，要减少，这样鼓励人们可以买房。这要实行一种这个，就是对住房进行补贴，就如果你的住房超过你工资10%，就应该给予这个困难补贴。第三个呢，就是要严格控制啊这个开发商的利润。
人大代表陆白甫认为，政府部门对普通商品房在土地开发、使用定位、商品房最高定价等方面加大政策引导，并通过相应的税收调节措施，鼓励开发商多建适合中低收入群体购买的商品房。
那这样呢，便于中低收入者能够购买，也买得起。中国整个来讲，中低收入者的群体很大，住房需求量也很大。如果在这方面能保持合理价格，实际上是腾出了一部分购买力，可以投向其他方面。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随着去年国家住房税收政策和贷款利率政策的调整，房价涨幅开始趋缓，部分热点城市房价稳中有降。2005年第四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同比去年同季上涨7.5%，涨幅回落3.6%。其中，普通住房涨幅同比回落4.8%，高档住房回落3.2%。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旅游业的人士认为呢，旅游业将面临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迎来他们发展的黄金时期。
旅游界认为，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要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这为旅游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我们会积极的应对和配合国家这个政策，也会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措施去落实这个政策对我们带来的要求。在业务上面呢，将进一步加大拓展的力度，从入境旅游到出境旅游到国内旅游，我们都将在点保持不低于20%的增长。
不少旅行社表示，十一五期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配套设施的完善，出入境旅游将更加活跃，其中休闲游和赛事旅游将成为更多游客的新选择。而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会为会议奖励旅游带来更多的客源。
在未来的十一五规划当中，会把不论是组织国内的我们相关的商务客户去国外进行奖励旅游，还是我们的国外客户到中国来举办大型会议，都会作为我们一个业务发展的一个重心来去对待。
当然，中国游客仍然最青睐国内旅游。旅行社表示，与一些文化和社会事件嫁接起来的特色旅游线路将成为又一个热点。像最近不少旅行社就借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做起晋商大院特色游，受到不少游客的欢迎。
好，说完了旅游，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其实银行的功能啊，早已经不再像以前是仅仅的存钱和取钱了。我们的日常消费、投资都越来越离不开银行。一些两会代表委员认为，银行业的服务意识还要加强，并推出更新的金融产品来适应社会的新需求。
人大宝李宝尚是云南银监局局长，他认为在一些边远地区，银行业的服务水平与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
现在呢，这个云南省这个边远地方也比较多，所以这个结算上啊，这还是有些问题。能够把这一块呢再推进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服务的质量上，啊，还是达不到民众的要求。
来自中国建设银行的政协委员赵宇子认为，银行开展各项业务的立足点要从立足银行本身考虑，转到为客户的方便来考虑。
理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客户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把他的需求作为我们第一首先要考虑的对他的服务，我们一定要采取反身这个替代法为客户着想。只有把客户放在第一位，那我们的产品，我们其他的各项配套才能够跟国外银行去竞争。
部分代表委员还认为，随着今年年底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日益临近，银行业还需要在业务创新方面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当中，首次将服务业独立成篇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几个和服务业发展有关的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又称生产者服务，是指作为中间投入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拓展生产性服务业，要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建设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加快发展铁路运输，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积极发展水路运输，优化民用机场布局。网上保险。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络在商务方面体现出巨大的优势。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出，要发展网上保险等新的金融服务方式。网上保险具有手续简便、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保险作为一个多种专业部门协同工作、通讯时效比较高的行业，更需要开展网上业务。数字内容产业。数字内容产业以创意为动力，涵盖教育、文化、出版、广播影视、动漫等领域。它将各种文化资源与最新的数字技术相结合，建立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新的产业群，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业是在社区内为居民提供服务和方便的行业。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围绕便民服务，重点发展社区卫生、家政服务、社区保安和废旧物品回收等。这一方面能方便社区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单独为服务业划出了一笔，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看得出来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服务业是被寄予了厚望。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除了希望看到服务业规模的增长，更希望看到服务业品质的提升。因为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服务业，我们消费者的烦恼并不少。服务质量历来都是投诉的热点，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不愉快的记忆。就像我吧，因为常常要出差，所以呢，常常会遇到航班延误的情况。这种时候你看，任旅客急得跳脚，航空公司常常是处之泰然。前两天我的朋友买了一个手机，结果呢，整天是垃圾短信不断。最可气的是深更半夜突然间被手机惊醒，打开一看，原来是招呼他参加旅游俱乐部的。很多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都让我们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就是顾客是上帝。这句口号啊，服务业说了20多年了，但是在一些服务行业直到现在，消费者和上帝这个角色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个别的旅游景点，票价说涨就涨，而价格听证会呢，更像是在走过场，很少听说有消费者能够挡住涨价的脚步的。其实我想，服务业卖的就是服务，不管看不看得见，消费者衡量的标准永远就是一条，价廉物美。可如果消费者的钱掏得心不甘情不愿，即使服务业走得再远，换来的也只会是更多的抱怨。 服务业要发展，前提首先是消费者要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愿望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因为呢，消费者价值的满足，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字上，更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博客上的一些内容。今天啊，有很多网友登录了我的博客，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留言。有一位名叫雨后彩虹的朋友发给我一张这样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很多个人信息的企业名录贴在了马路边的墙上公开出售。这位网友说呢，现在啊，甚至也出现了明码标价售卖个人信息的网站，透露个人信息的人太可恨了，相关部门真是应该管一管了。正像这位朋友说的那样，现在社会上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的确是大出现，令人防不胜防，通过立法来保护个人信息也真是刻不容缓了。这不呢，已经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制定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的提案，要求对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采集、使用、营销做出明确的限制，对于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严厉的处罚。也许这位朋友的困扰很快就能够得到解决了。